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在花神庙前，张龙赵虎两人用锁链子锁上了打死人的马虎，也锁上了暴打不平的这位紫面大汉，两个人都锁上了。这个功夫，张龙赵虎当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张龙说，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诸位不要在这围观了，散去。这个事情我们会带到降府县去，让他详查细审，告诉这一伙子恶奴，把你们公子这个尸体好好的看着，以备验尸。张龙赵虎两个人锁链子锁着，这两个人是先到了降府县。这个时候把那个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一起都带着，因为他们都是当事人呐，带到降府县，一见了降府县的正堂，跟降府县的县令一说，说我们是开封府的，在花神庙前花神庙会上碰到这么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说这个事情正是东京汴梁城的特殊时期。所谓的特殊时期，就是全城在查找皇宫杀人的罪犯，所以你们这个事儿呢，就交由我们开封府审问吧。降府县正堂一听这句话，自然就同意了。降府县现在也心想，这个事儿交开封府，我何乐而不为之啊？我要审问的话，这里边说不定有很多责任呢。他也知道死者是孙家，这个孙家是副都御史台的亲戚。降府县令啊，真是有点不敢问，还有点怵头。这样，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那个马虎，带着这位紫面大汉，以及那位姑娘香菱，还他那个邻居老太太，一起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一禀报，说在花神庙上我们碰见这么一个事儿，白玉堂没抓住。我们碰上一个人命案，把事情经过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亲眼目睹啊，可以说他们就算是一个最有效的旁证。包大人听完这件事情之后，立即升堂。升堂把这两个人就带到堂上来了。包大人已经听了张龙赵虎两个人的复述，然后把这姑娘还有那个老太太也带到堂上。包大人先是问这姑娘，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一说叫香菱。问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我姓王，我是她的邻居，我是陪着这姑娘到花神庙来降香还愿的，没想到碰上了这个孙家以及他的这一伙恶奴家丁，他们算是强抢民女，而这位英雄暴打不平，那个孙家传命令让他手下的恶奴这马虎举棍子狠打，往死了打，结果他这一棍子下去没打着那个紫脸的英雄，反而把他自己打死了。包拯听了之后，一个是吩咐手下人查问那个香菱是不是曾经上孙家府里边当过使唤丫头，这个事很快就弄明白了，人家根本就没去过。再有一个呢，就问当地围观的这些老百姓，有几个出来作证的，说的的确确是那个孙家自己说的，往死了打，结果那一棍子打在自个儿脑袋上了，说这个紫脸的是英雄。包公就问这个紫脸的人，说你贵姓？这紫面大汉说，我姓王。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 这人说我叫王元。
哦，
来自哪里？这个紫脸大汉说，我是来自江西，我是到东京汴梁城来探亲来的，就碰上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事情不公，所以我就得管上一管。
哦，
包公一听，这就忙圆，好啊，既然你管了这个事儿，你是见义勇为呀、啊，其精神可嘉，但是事牵到一个人命案，最后怎么判呢？最后就判是马虎误伤人命，你用这棍子把你自个儿的主人给打死了，跟这个紫面大汉没有关系。紫面大汉是出自暴打不平的心情，把那个孙家抓住，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马虎误伤人命，准备押进监房。一说这话，把这马虎就押到监牢里头了。这个孙家在这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老百姓一听说这孙家被他自己手下人一棍子给打死了，很多老百姓甭提多高兴了。有的人就说呀，嘿，这叫人不报天报啊，今天呢这就叫天报，该报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别人不报自个儿报，他这就叫自个儿报。你让他自个儿人要把他往死了打，对，打谁呀、啊？就打他，一棍子把他脑袋给掀开了。说这么一弄，这马虎被判到牢房，包大人对这个王元就是紫面大汉也没有立即释放，说你呢虽然说是在这暴打不平，但是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了解清楚，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要有责任的话，先不能把你放走，暂时把这王元羁押。开封府里边有一间闲房，把这个王元就羁押在这里头。张龙赵虎两个人觉得今天算是办了件大事，虽然没有捉住白玉堂，但是能管了这么件闲事，给老百姓除了一害。那边有仵作呀，什么官员呐，到那里去处理那个尸体，一些善后的事情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孙家的尸体自然给他送回他的府里，送回他的家中了，他们家怎么着就不用细讲了。这边开封府里头，这个王元还在这羁押着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展雄飞又打外边回来了，因为展爷自己是单独一路，也到大街上去闲逛，寻找白玉堂的踪迹。当展雄飞一回来的时候，迎面正碰上赵虎。这赵虎一看见展雄飞，
哎，我说展爷，跟你说，今儿个我跟张龙，我们两个人可办了件漂亮事儿。
展雄飞说，你们办了件什么漂亮事儿啊？
哇，嘿，碰上一桩人命案，给东京汴梁城出了一案。
这赵虎就把他们经过的事情从头至尾跟展雄飞说了一遍。展雄飞一听，哦，这个王元在哪呢？
这王元在这压着呢，等着查问明白了，所有的细节都核实好了之后，证明他没罪，明儿早晨就把他放了。
哦，这王元长得什么样？
呵，这王元是条汉子，跟你说，嘿，紫脸堂身上穿的那身衣服也是练武之人穿的，和脚下蹬着那个薄底靴子，一看从头上到脚下不是一般的人。
紫脸堂有胡子吗？
有胡子，
短胡子。展雄飞说，此人现在压在什么地方？
哎，就在开封府的侧室，在那压着呢，
他也不走，他很伏法，看来这是个规矩老实人。
展雄飞说，我去看看好吗？
您去看看，
走吧。
怎么着，你琢磨着他是白玉堂？
展雄飞说，冲你说这紫脸他就不是白玉堂，白玉堂是白脸，
但是他是紫脸，有可能他是另一个人。赵虎是另一个人是谁？展雄飞说另一个人有可能跟白玉堂他有联系啊，跟白玉堂有联系。嘿嘿，这可奇了怪了啊。那您去看看。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那个测试房间外。来到房间外的时候，展雄飞告诉赵虎，我先甭进去，你进去你问问他来自哪里。来自哪里？来自是江西啊。他是叫王源吗？赵虎说是叫王源。包大人问他，他说叫王源。展琼飞说既然是叫王源，你就问问他，他从江西到这儿来找谁。这都问完了，这不多余吗？他是来探亲戚，就是没问他亲戚是谁。展琼飞说这样吧，你进去把房门开开，我在外边站着，我先瞧瞧。您呢，干脆甭在外边站着，您就跟我一块进去得了。您外边站着干什么？展雄飞一想也好，我跟你一块进去，我看看他是不是王源。好，走。赵虎领着展雄飞就来到了开封府这间侧室。到了这间侧室，一推门，赵虎就进来，展雄飞随后跟进来了。赵虎进来就说了一句，
哎，我说饿了没有？该吃晚饭了，这一天在这蹲的怎么样？
屋中这个王源，这个紫面大汉瞧了瞧赵虎，
啊，这天在这待的还行啊，还不错，什么时候能放我？
这个时候展雄飞可就进来了。展雄飞进来站在旁边，仔细一端详这个王源。展雄飞在旁边说了，
阁下请问尊姓大名？
好、
哦、我姓王，叫王源。
展雄飞说您是叫王源吗？
啊，是啊。您从哪儿来？
我从江西。
江西什么地方？
九江。
展雄飞说我看您不像是从九江，我倒看您像是从陷空岛来的，对不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看面前这个王源脸色马上就变了。当时他瞅着展雄飞，陷空岛，你是谁？
展雄飞说，卢兄，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展昭、展雄飞呀，咱们两个可曾经有过一面之识。
哦，您是南侠客？
展雄飞说不敢当，您可是卢芳？
哎，惭愧惭愧。
展雄飞一说出卢芳这两个字来，这紫面大汉说了两声惭愧。赵虎在旁边一瞧，
哟呵，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你没报真名实姓，请问你叫卢芳吗？
展雄飞说，赵虎啊，你大概还不认识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啊，他就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的大爷钻天鼠卢芳。展雄飞认识，因为展雄飞在墨花村比肩联姻的时候，墨花村跟陷空岛发生了一场误会，在调解这个误会过程当中，展雄飞亲自看到过卢芳。今天把卢芳的名字这一说出来，大爷卢芳只好承认。是不是卢芳？是卢芳啊。这卢芳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咱不说吗，这五鼠来了四鼠了，就剩这大爷在家里头。可这四鼠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动静，不知道好也不知道坏，所以这个卢芳在家里边就待不住了。
大爷卢芳于是乔装改扮一番，跟着来到东京，本想到东京汴梁城打探 这四个弟兄在哪儿。可是这四位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法找到。因此上到花神庙上去逛了一逛，到花神庙上这一逛就碰见了这么一大事儿。他这一管这个事儿，就摊上这个官司了，摊上这个官司就进了开封府了，到了开封府就见着展雄飞了，就这么个过程。卢芳一见到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我那几个弟兄都是为了展昭来的，但是现在我那几个弟兄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展雄飞打探打探。卢芳这个时候就不能隐姓埋名了，跟展雄飞说，展南侠，我这回到东京汴梁来就是来见您的。展雄飞说，是吗？卢兄，您今天到东京汴梁来见我有什么事吗？展南侠，没有别的，我那几个弟兄您应该知道他们在哪吧。展雄飞说，您那几个弟兄敢是说的是陷空岛里的五鼠？对，就是这五鼠。展雄飞说，卢兄，你这几个弟兄现在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要知道我肯定就告诉您了，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您这几个弟兄正在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卢芳说，何出此言呢？他们怎么大闹东京汴梁城啊？展雄飞说，不用说别人的，就说您那个老兄弟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来为什么，您知道吗？卢芳说，我略知一二。您甭说略知一二，展雄飞说，这白五爷到东京汴梁城就是找我来的，因为我御赐封号御猫，白玉堂对这御猫两个字十分讨厌，到东京汴梁就是要跟我斗一斗。头一次我已经见到他了，他到开封府来了，晚上来的，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会面，他给我来一个不容分说，接连就是几刀，往死处剁呀。我一看解释没有功夫，我只好还招，一还招呢，我用我的剑把他的刀给削了，打那他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再没露面。我以为他还能到开封府里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再没到开封府来，他却跑到皇宫里去了。他到皇宫里边，您知道他干了什么吗？卢芳说，他干了什么？展雄飞说，到皇宫里边他把一个太监总管给杀了。皇宫里边杀人，这是多大的罪名啊？卢芳说，哎呀，这个武帝呀，他简直他目无国法呀。展雄飞说，跟您说吧，他在皇宫内院里边杀了一个太监总管之后，他还把另外一个太监给捆起来，把嘴堵上，塞到假山石后呢。这个事情后来被发现了，皇上很关注这件事情，责成开封府的包大人一定要查办此案，要把做这个案的人，也就是入皇宫杀人的人及时查办，把他捉到。现在整个东京汴梁城我们四处捉拿白玉堂，不知道他的下落。卢大哥，这回您来了，对我们办这个案子很有好处。卢兄，您知道白玉堂在哪待着吗？您要知道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想办法去找到他。我想这里边是一个误会，把这个误会解除，他自然会跟着我们到开封府来伏法呀。这个事情如果说不能找到他，永远不会结案，皇上都关注这个事儿了，你想他能草草就收场吗？他能够不了了之吗？卢芳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大爷卢芳那个人那是民国法懂事理的人呐， 这哥五个里边，卢大爷那是最明白最公正的。卢芳一想，这个事儿麻烦了。这个白老五啊，他自个儿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干完了之后其后果他自个儿就不想了。卢芳说，张南侠，那既然我这回来了，我是想要找他，您应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找到他，包括我的二弟、三弟、四弟这三位，后来找没找着老五我也说不清楚，我呢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之后，我跟老五去说，我让他自己到开封府来投案伏法。展雄飞说，这样的话那是最好了，不过呢，卢大哥，您是以王源的名字见到的包大人，包大人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您的真名实姓已经说出来了，今天你还应该再跟包大人见一面，把您此来的目的、此来的想法都跟包大人说清楚。卢芳说，是是，应该这样。我没想到啊，我的弟兄大闹东京汴梁城，他们已经是犯了国法了。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到这儿要见见包大人，我应该是戴罪来见包大人，没别的，请把锁链子给我戴上，我要身带刑具去见包大人。赵胡在旁边一听，哎，您别呀，这上堂的时候都没给您带，现在您给您带，这不好吧？没什么，您要不把手铐子铐上。这展雄飞说，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吧，那把刑具给卢兄带上，看看包大人怎么说。这个时候赵爷就把这手铐子拿来了，刑具给卢芳带上，卢芳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跟包大人一说的时候，包公一听，来者是五鼠之一大爷卢芳，又一听说这个卢芳到在东京汴梁城花神庙办的头一件事是暴打不平，包公对这位卢芳从心里边有一种钦佩之意。包公在二堂升堂，晚上了，吩咐让他上堂来见。当卢芳走进大堂上，包公一见卢芳戴着手铐子的时候，包大人马上就说了，哎，卢义士到此相见，这本来是件好事情，怎么会给他带刑具上堂呢？来呀，两旁人来，给卢芳卢义士刑具去掉。
刚才您听到的是铁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